就是肯定的话语，就是比如说
你很棒，
对你很棒，加油。还有再来就是 physical touch， physical touch， 哎，不要乱想哦。
我刚刚想说
肢体的碰触，我觉得很多人对 physical touch 很大的误解，就是这样。
看电影，
哦，你好，一定很色。
Yeah，
可是不一定。当然，我觉得性也是包含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谁不喜欢性？哎，我喜欢性，你喜欢性吧？
喜欢。
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在这一刻，无论你是悲伤、愤怒还是喜悦，你都不是一个人。在这空间里，有我们陪着你。欢迎来到莫颖文的 Honest Hour。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莫颖文的 Honest Hour 第三季。第三季，我觉得哇，其实今天录之前很紧张，因为已经隔了快一年多没有录了。但是我觉得我今年来有很多的体悟，所以希望可以透过第三季的分享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些连结。然后这个 season 呢，我想要 focus 在爱，所以 let's talk about love。好，那今天我觉得我要先来介绍一下我的来宾，你可能对他也不陌生，他就是热情实验室的 Passion。
Hello， 我是 Passion。
一直好惊，
刚刚他在讲话的时候，我超想笑的。莫颖文的 Honest Hour，
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你不陌生。你要不要来自我介绍一下下？
好，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Passion。那我现在是热情实验室跟 HerFit 的健身 App 的创办人。那其实 Christina 在跟我聊的时候呢，他就说，其实我看起来感觉有点精明，但我其实就是一个屁孩。
他就是个，
所以我是一个30岁屁孩女性代表。
没有，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就是我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认识，我们
变很好，
我们非常的熟。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他是我在美国的室友。
对，是我们早上起床，然后会说，
哎，
喝杯咖啡，然后他就会做早餐给我吃，说 Passion 你吃了吗？我都会故意不吃，然后等他
做，等我起来。我做的洛梨吐司比你做的好吃。
对，
对，我觉得很妙，就是他也算是我近这几年算是新朋友，嗯，但是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对对对，就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嗯，然后他是我美国的朋友的老婆 ，George 陈乔治的老婆。
对
对，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人。你是双鱼座，我是
金牛座。我常常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太贵了，比如说一个鱼，一个鱼在美金，比如说是12块，我就说没关系，反正一道菜12块美金。可是他在另外一个超市是5块，
在大华九九只要5块9毛九，
yeah，
你为什么要
花12块9毛九？就我把它拿到那个袋子里面，他说没有，拿走，放回去。身为一个莫颖文，他是非常的知道怎么生活，然后又是用很好的品质跟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好的身材的生活。不好形容。
对，可是我觉得我今天想要找 Passion 来聊爱这个议题。这整季我其实我就跟你讨论嘛， I want to talk about love。嗯，因为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当然不只是包含在情人之间的爱，这个爱有可能是我们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然后我会想要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很多你的 podcast， 然后我很了解你的本人、你的个性、你是个极度理性、极度理性的人，
然后在感情之外，
对，因为你是
双鱼座，感情是小 baby， 我在他面前也是小 baby，
小 baby，
对，
而且我又觉得其实你代表着很多现在20几到30岁这个年龄层女性的想法，嗯，然后。哎，怎么这样讲的？好像我有点老的感觉，跟我的年龄层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确实有，还看这个镜头。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聊起来会很有趣。嗯，
然后很期待。
尤其是我很希望观众可以看到你，就是精明能干另外那一面的你。所以今天呢，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我们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来聊爱的
语言。
语言
是，它也可以叫爱之语，也可以说爱的语言。为什么这个爱的语言这么的重要？你觉得为什么爱的语言这么重要？
我觉得爱的语言很重要，是因为 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你常会觉得你给的就是最好的，
是
你觉得你把你的一切都给了另外一半，为什么他不要？你觉得你浪费了时间、青春、精力，他还是没有珍惜，你觉得很受伤。但等到我学了爱的语言，才发现每一个人的爱的语言不一样，
是
甚至是朋友也是，嗯，给爱的方式跟接受爱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了解了这个，改变我人生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我觉得我想要补充一下，我觉得大家可能对爱的语言，尤其在亚洲，爱的语言好像不是一个很普遍很普遍的东西。爱的语言其实是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两性关系的治疗师，他创造了一个系统，他把人表达跟接受爱意的方法把它归类成这五个语言，它有五种主要的语言。第一个是 quality time。Quality time 有点像是高质量的相处，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这个不被打扰的这个时间。第二个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肯定的话语，就是比如说
很棒，
对你很棒，加油，这种都是归在肯定的话语。还有再来就是 physical touch， physical touch， 哎，不要乱想哦，
我刚刚想说
肢体的碰触，肢体的
包含什么样的肢体碰触？
有什么抱抱啊，
抱抱，亲亲，
亲亲，
还有
牵牵手，
牵牵手，还有 sex，
当然 sex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再来就是 act of service， 就是行动付出，非常实际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去接你下班，比如说帮你做早餐，
对，比如说老公回家开始学做饭。
最后一个是 gifting， 就是 receive gift， 可以说是我送你礼物，或是接受礼物也算是，就是任何跟礼物送出去，
不一定是要很贵不贵，对不对？
不一定是贵，所以有可能只是我想要买杯饮料给你。我记得你说你很喜欢这本书，我买本书给你。我觉得大家对receiving gift， 接受礼物都有一种误解，所以觉得如果有人的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的话，是不是很现实？其实不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都是喜欢那种我记得你喜欢什么，或是我的喜欢被别人记得，
那种被重视的感觉，
被重视、被宠爱的感觉。所以这是五种不同的爱的语言。
那你呢？你自己来说，你觉得爱的语言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件事情的？
欸，我以前真的不晓得，你以前是不是也不晓得一种爱的语言？
你是突然发现这个两性关系治疗师，然后知道的，还是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2018年吗？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的时候是2018，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在听某一个 podcast， 还不是 Jay Shetty， 在 Jay Shetty 之前，我就有听到某一个 podcast 在讲爱的语言，我想说，爱的语言。听完那一集，我就开始去上网找一些资料，还有就是他有上网的那个 test， 你可以 take 那个 test， 我才了解说，每个人他有点像是。你要去不同的国家讲不同的语言。我去美国然后讲日文，是不是就没人听得懂？我去韩国然后讲墨西哥文，没人听得懂。所以其实是在帮助人与人之间更清楚我表达爱意你是否能接受得到，你能不能懂我的爱，我表达爱的方式，跟我能不能读懂你对我的爱的方式。
你觉得这跟星盘上面大家会了解，比如说上升或星盘有什么样的异曲同工之妙吗？在了解这件事情上，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多数的人会说，你什么星座？你上升星吗？是什么？其实某个程度，他也想了解，你可能在意什么？你的点可能是什么？
是，我觉得很有趣哦。我觉得台湾超喜欢聊星座，
对，
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星座。像你是双鱼，我是金牛，我觉得多少有一点点的关系，但不一定是全部。
就是了解这个人，对不对？出发点是了解这个人。
我觉得了解你的爱的语言，其实跟了解你的星座是什么同等的重要。
我也觉得，
是不是？但是很多人都会忘记，他们只会着重于在你的星座是什么，但是他们不会去想说，那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
而且可能是同一个星座，比如说我们都双鱼座，好的，我的爱的语言是 quality time， 举例来说，
对，
另外一个人可能是 gifting，
对，
还是不一样，
对，因为它是其实它是个排行嘛，它不是说这五个里面你只能是其中的一个，
对，
是这个顺序多与少你是怎么排的？我很好奇。
我知道这个系统其实是有一次 George 就是我的老公，他跟我说，对，他就说，那我们来测一下这个。那其实我完全不了解，因为在台湾的文化，其实你是基本上真的不太会接触到这个东西，是因为 墨允文其实一直都是比较西方的文化，他看很多 wellness 的书，所以他其实比较早了解，所以我是这个状况下了解。
所以是你老公介绍你
的？对，
陈乔治介绍你的。
他就说我们来测一下，然后我们就一起测。Okay.然后测完，我们两个以为是可能是一两个是最重要，但今天墨允文跟我讲才知道是哦，原来还是有一个排序在，
对，是个排序。
因为其实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那如果有是不是都很好？刚听完你讲，会觉得我都想要啊，
对啊，是不是？
如果没有排序的话，然后我自己就发现我的排序经过那个 test 那里面那个测验。了解到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连结附在，
对对对，我会把连结附在下面，大家可以去 take 这个 test， 我觉得非常棒。好，
我自己的第一个是 quality time，
对 quality time， 我也是
就我们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不用任何手机，
对，
然后我们就是会看对方眼睛，然后讲话，完全就是很明显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然后我的第二个是physical touch， 各种 physical touch，
各种。
就是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如果一个老师说，Christina 你做得很棒，这是一种方式。
是，
然后第二种方式是 Christina 你做得很棒，然后拍拍你的肩膀。啊，我是第二种，我的那个开心程度会像冲飞天，跟第一种。所以我从小就理解这个，但做了这个 test 我更能够了解。
OK，
然后我的第三个好像是
还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words of affirmation。
words of affirmation。
我也很喜欢被称赞。
对。
你好
漂亮哦，
嘿，中中也在笑，
摄影师也笑了，
或者就说，你好棒哦，比如说老板跟我说 ，Passion，
你
真的
做
得
很
棒，我就好，没关系，我再继续做，
所以就变成你的动力了，对不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 Act of Service， 这个人如果重视我，他愿意，比如说早上帮我做早餐，就
我
好贴心哦，那我就会想其他的方式，能不能把我能够做的事情回报给这个人，
对，
然后最后一个才是 gifting， 所以我收到一些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意的是他重视我这个人，而不是说这个东西的贵重程度。
这个礼物，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类似，我第一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得来，其实一部分也是这样。我的第一个也是 quality time， 我觉得 quality time 就是高质量的相处时间，quality time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不被打扰、不被干扰的。相处时间，我不一定说要干嘛，
对
不对？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干嘛，我们可以就是躺在沙发，
真的
躺在沙发上聊天，或者是在家里
去超市，我觉得也很棒，对，去 Target， 他是 Target 爱好者，
对，就是美国的一个大卖场，我很喜欢早上喝完咖啡，
爆料，
要不要去逛 Target，
或吃完饭，
对，散步，对，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重点就是不受干扰，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不会拿手机，我甚至有时候手机都不带出门，因为我觉得这是属于我跟你之间的相处时间，就算只是去买个咖啡，逛个 Target， you know， 逛个家乐福，我觉得也
很
开
心，
对，因为这是属于我们两个的时间。然后我第二个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肯定的话语，所以我也是需要，比如说别人跟我说，我觉得你很棒，
你为什么有点害羞？今天看到这一则影片的人，请下面留言留一串墨允文，你好棒。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因为在亚洲，你有没有发现亚洲其实大家是不习惯被称赞的？
我觉得完全是，会很害羞，
很害羞，
没有啦，没有啦。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喜欢被称赞，跟懂得如何接受别人的称赞是本性。
对，
谁不喜欢听你很棒
好听的话，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在亚洲社会，好像是从我们爸妈那个年代开始的，像亚洲人就会觉得，哦，我需要就是谦虚，我需要 humble， 哦，没有啦，没有啦，
真的，
你家小孩比较棒啦，
对对对，一定要这样说。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小，亚洲社会很多的小孩从小就会习惯，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其实有一部分他们的这个爱的语言、肯定的话语是被压抑下来的。但是我觉得
从什么时候发现到这个事情？
你说我吗？
其实是需要这样子的被鼓励，然后你也会说 OK 谢谢，而不是说推脱。因为我觉得这个，
对，我觉得学会说谢谢很重要，学会说谢谢，接受别人的称赞很重要。但我觉得你说什么时候开始的？老实说，我觉得我也是这几年才真心开始， 真的开始接受别人的赞美、嗯、以前都会觉得啊没有啦没有啦，就是会觉得你不这么做是不是就好像有点自大。
对，那你记得有是什么一个故事吗？
我觉得是我这几年就是我在学习爱自己这个过程，子晨老师他很常跟我说，别人说你棒的时候你要大声的说谢谢。嗯，
谢谢
就是包含你自己觉得自己今天很棒的时候你也要跟自己说谢谢。
那你会谢谢你的身体吗？
我还在学习
刚刚突然
就是我们的这些爱的语言啊，除了对外之外对自己也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需要我自己独处的 me time、嗯、这就是我跟我自己我表现爱我自己 的方式。对啊，所以除了、嗯、肯定的言语之外，我第三个是、physical touch，肢体的碰触。我觉得肢体的碰触对我来说很奇怪耶，就我很喜欢抱人。
嗯，我也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亚洲人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要抱我
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他是不喜欢被抱的，你怎么去
像 Denise 吗？
对，
像我室友
呀、yeah, 就是你怎么去平衡你想要表达你的爱跟他。
我觉得这样子
哦，但这样没有碰到
air hug
哦、oh, OK OK，
就是我还是会 respect 他的一些 boundaries。
对，
但是我觉得、嗯、慢慢的我跟你说人啊在一起久，我告诉你 Denise you're gonna like hugs soon very soon 我觉得其实大家并不是不喜欢 physical touch， 我觉得有些人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嗯，像你跟我都是喜欢 physical touch 的人，那你觉得 physical touch 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种在我身边很安全，你表达你在我身边的感觉。嗯，像我超级，像我跟陈乔治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抱着睡觉。嗯，那我们结婚久了，有时候可能他睡比较旁边的时候，他一定会把手一只手放在我身上，哦、因为对他来讲 ，George 就我老公他的爱的语言。也是 physical touch、oh,
第一吗？
对
哦、oh, nice
就比如说搭计程车干嘛，他一定要手一直放在我身上，就是只是这样黏着而已，我会觉得
有
一种有
安全感。
对，你会有一种觉得说你们很 close 的感觉，
连接感。
对，就是光透过抱跟一个拥抱跟透过只是手放在你身上、嗯、就这样而已。嗯 嗯, 嗯，不是很说很夸张，
是是
像电视演那样子、no.对，就是不其实真的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用舌吻然后冲到你家门口把你推到墙壁上这样才有，这确实不一定。
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多人对 physical touch 很大的误解，就是这样。
看电影、
哦、你好，一定很色。
Yeah，
可是不一定。当然，我觉得性也是包含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谁不喜欢性？哎哎，我喜欢性，你喜欢性吧？
喜欢。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成人的关系里面，其实性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你看，也是在亚洲文化很容易被压下去的一部分。
就你突然问一个说你喜欢性吗？他会觉得有点奇怪。嗯，可是其实你问这只是说，因为身为我们是人，其实这就是本来一个很美妙的一件事。
嗯、对啊，是本能，包含拥抱也是啊。Yeah. 亚洲的父母可能也比较不习惯。现在我觉得这个 generation 比较好了，应该是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yeah. 也比较不会，比如说抱小孩啊，或者是有太多肢体上面的这些 affection、嗯。对，哎，其实仔细想想看，亚洲文化其实把很多的爱的语言的本能有压抑下来。
亚洲文化如果让爱的语言比较发扬的，我觉得就是 act of service。
对，我正想说、嗯、他们认为我付出实际的行动
对
就是他们的爱，
而且会是我觉得的好你应该就觉得好。
对，
因为我觉得我最了解你，所以我应该跟你说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
是、嗯、所以这就是我的第四个，就是 act of service。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 act of service 跟我们刚刚讲的不太一样，因为对我来说是我为你做的某件事，比如说我知道你喜欢吃酪梨早餐、嗯、所以我会在你还没有你还在刷牙的时候，我就会先把 bagel toast 好，就是等你下来吃，那是我觉得
最高等级的待遇
这是我爱你的方式、我也知道这个对你来说重要，所以我会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很多亚洲父母其实是因为他们认为的好，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们认为的好他们套在你身上、
yeah.
但的确是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表现爱的方式。嗯，
那我想要分享一个是我最近体悟到关于这件事情的故事。因为我爸爸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他早上会问我要吃什么，嗯，然后 我早上起床就是有一个 routine， 我要先做我自己的冥想啊、瑜伽， blah blah blah。对，我做完我才会想要跟世界讲话，就我想要先阻断这个世界这样。那我刚开始也会觉得压力，因为我不想要拒绝，但我只能拒绝，然后我又会觉得很罪恶感，因为我不能吃。那我在跟我的心理咨商师聊完，就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被定义是生理，他照顾我的生理状态，因为他怕我太饿，不是照顾我的心理状态。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刚你讲的延伸，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去意识到这个事情，把它定义出来，会不会我们可以把这一题说 OK， 把其实我觉得我长大了，其实我觉得我希望你可以更照顾我的心理，不是生理。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去改变我们父母的习惯，还有我们看待父母如何对待我们的状态，其实真的很难。
对，
父母，对，我觉得父母这一题永远都是最困难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同理心放在很多东西上，但是面对父母有时候就是真的很难。
可是我觉得父母就是很最一辈子的，我会觉得好像是一辈子的课题。对我来说，我觉得
一辈子的课题。
对，所以如果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定义出来，当然不一定说要改变它，但是其实你的学习可以变成爸爸妈妈的学习。我常都说，爸爸妈妈可以教育，老板可以教育，朋友也可以教育。可是好讲出来，后来我爸真的就没有一定要我。逼我吃什么，可是他可能还是会说那我就 fine 了之类的。
对
对，我觉得其实
至少 respect 多一 点
，就是我的 boundary 好像有多出去一点点。
当你理解那是他们表现爱的语言的时候，好像似乎就可以比较接受多一点点。我跟你一样，最后一个也是 gifting， 就是接受礼物这件事情。我不是说我不喜欢礼物，其实我也喜欢礼物啊，就谁不喜欢收到礼物？但是，收礼物的这个表达爱的方式比较不是我最主要的之一。但是你有发现我们身边是谁吗？谁是 gifting number one 的人呢？你记对，你记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慢慢了解的这些爱的语言，你再去把这些 apply 到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其实是学的很多的。以前呢，你记你不要玻璃心哦，就是我以前都会觉得你记很爱买东西给我们朋友，就是尤其是我家里的什么。什么卫生纸盒也是他买的，什么我的洗脸用的发箍也是他买的，就是他很喜欢买一些小东西给我。但是我是对于这些小东西有时候比较无感的人，我就觉得啊能用就好。但是他就会觉得，哦，莫允文，你家的那个洗手液怎么那么怂啊？我不然帮你买一个漂亮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浪费钱啦，不要浪费钱，因为对我来说是浪费钱。但是后来认识他十几年以来。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尤其是在我知道爱的语言之后，就超明显他的 number one 就是接受礼物跟送礼物。所以当我知道这是他表达爱的时候，我就会慢慢能接受他送我这些你想到的任何东西，连抹布他都送我。对，所以我觉得我就可以更诚心的跟他说谢谢，然后我也学着用爱他能懂跟最能接受到爱的方式去爱他。比如说如果有时候我只是出去逛街看到个什么然后买给他，他就会
很开心。
对，他就会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能了解这个逻辑，这个爱的语言是可以完全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关系里得到一个更好的相处。然后这个东西是更加可以 apply 在感情里面，双人的情侣亲密关系里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一个练习是我们那个测验做完之后然后寄给身边的朋友，
对，
大家都会就是记得说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用那个方式跟你相处。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跟你的另外一半相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一起做一点Do something fun together、不要把他想得这么的严肃，他并不是说我跟你不一样我们两个就不合，不是。
对，我觉得好像有些时候这些测验不管是什么16型人格啊什么什么人格，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测了这个好像我们的语言不一样会不会代表我们是不适 合，就像是很多人会看星座谁跟谁合谁跟谁不合，以前我超爱查双鱼座跟处女座合吗之类的就以前很爱查，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样的道理。
是，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就算都不去做其实也不会 很不快乐。
对啊，
只是说
只是帮助你
会不会更快
乐？
对，就是如果是假设今天女生就是很喜欢你送她东西，然后男生有些男生就会觉得说，
觉得我为什么要送你东西？
对，觉得完全不重要。我就是接你上下班，我就是那是他的 act of service。
对，那是他的实际
行动。对，行动。但是女生觉得说，其实我可能不需要这个，我可能需要的是你偶尔送我一个小东西。
对，
他觉得很被爱。
对，
这个就是关心里面不做不会怎么样，可做他会更开心的事情。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是一些现代人的两性关系或者是友情里面的一些小 people， 就是如何可以帮助你的生活，如何可以帮助你身边的关系可以更好，对啊，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没有必要，没有必须要，但是知道了，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因为吵架的时候，我们是最容易就是过于的情绪化嘛，
对。
所以当我们知道，好，我们吵完架 calm down 下来，当我们知道彼此爱的语言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很好帮助你去做一个破冰，或者是沟通 的方式。
我有发现，我刚刚就在想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在如果我跟陈乔治有一次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是我觉得他都不带我出去玩，就类似像这样真的小吵架，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跑去楼上，后来就我就很容易就不觉得怎么样，我就下来，然后他就抱我，然后我就觉得一切都没事了，因为对我们两个来说好像就是 physical touch， 就这种肢体上的接触，所以我们两个只要有接触，我们就觉得，欸，其实玩一玩搞一搞笑就没事了。
对，你们两个就是
小屁孩，
两个小笨蛋。
欸，我觉得有一点超级有趣，就是我觉得 Christina 她是一个很会表达她在意的东西是什么的人，就是她不会是很刻意说，欸，我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她会在生活当中让你知道什么对他很重要，所以你会很明确记得他喜欢什么，
对，
他不喜欢吃什么，或者他有的喜欢吃，假装不喜欢吃什么
，cheese 吗？
对，
人家明明就不吃 cheese，
因为呢，他不吃 cheese， 可是你知道他吃什么？他吃披萨的 cheese，
不一样
，Yeah， 对，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很明确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在谈感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怎样是对的人，很多人觉得说，哦，他读懂我的心，代表他是对的人，他很了解我，他是我的蛔虫跟屁虫，
对，
就最了解。可是谈感情越久，会觉得说，哎，其实你不讲，他怎么知道？朋友也是，
是。所以我觉得，对，不讲别人怎么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你要够了解你自己， yeah. 你要够了解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我就是不爱吃 cheese 啊。
除了披萨，
你们为什么要强迫我吃 cheese 呢？
或者香菜？欸，不喜欢吃香菜，下面可以留言。
我超讨厌吃香菜的。对啊，但是这前提真的就是你要够了解你自己，你要去先问自己的问，先问自己那些问题。我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我喜欢被照顾的方法是什么？我喜欢被秀秀的方式是什么？有些人喜欢抱抱，有些人觉得好啦，没事。
对，
有没有就不要再讲了，不要再提了。
对，
就每个人不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希望这一季我们的 Honest Hour 可以帮助大家用一个更轻松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关系。好歹我也活了三十几年，你知道的这些感触上，我觉得我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跟我朋友之间的课题，我在爱情里面的一些课题，所学到的一些经验，
因为这些我觉得是我们日常都可以用到的。我们想要分享一些比较是听了一些理论回家，但是其实你有一些学习之后，说不定你今天晚上就可以跟朋友聊这个话题。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季的 podcast， 我决定都是找身边的朋友们，就是你可能还会不止一次看到 passion 啊，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找真的是我身边的好朋友们来聊天，因为我觉得好朋友其实真除了玩乐在一起之外，我觉得我们是最能帮助彼此成长的人，
就是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很亲密。
对，我们很亲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一路上可以帮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可以一起练习很多的课题，包含比如说这个爱的语言，我们就是会很清楚的提醒彼此说我要什么，
对，
要什么，记得要讲出来这件事情，
就是想要什么，我觉得可以大声说出来，
大声说出来。
对，你如果是真的在意你的人，我觉得他会去把它记在心上。
是，
那如果这个人他真的你讲了很多次，他还是没办法懂你，那 那可能真的你们是说一个英文一个日文，
对，
可能也是一个长久你透过这个架构你会发现的事情。
是，嗯，对啊，就像有时候他喝醉的时候就我要抱抱，
对，
我要抱紧紧，对，我抱抱，
然后就会这样躲在他身上，
抱抱抱抱抱抱，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爱的语言很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今天等你听完这一集，就去楼下去点那个课，去
楼下
那个对楼下
走到楼下，
走到楼下去点那个 link 那个 test 的那个 link， 它其实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 test， 然后它很可以很快速的告诉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记得要跟你身边的人、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好朋友们分享，然后互相更深的了解彼此。
互相分享一下爱的语言。
OK， 那我觉得今天我很开心 ，Passion 可以跟我一起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嗯，然后也希望这一季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 Passion， 然后我们可以跟分享更多的东西。那这一集我们就先到这里啦，大家记得去 take 那个爱的语言的 test。莫允文的 Honest Hou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莫允文的 Honest Hour， 记得要按赞、留言、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也分享，一起把更多的爱传出去。